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来分析啊，这个主耶稣的这一段比喻啊，《路加福音》19章啊，从11节一直到27节哈。那么这段比喻的经文相当长啊，我们知道圣经都是惜墨如金的，对吧？这么长的经文来记录这么一个比喻，表明这个比喻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。那么刚才咱们分析过了啊，在这个比喻里边呢，有很多东西呢，在人的眼光上来看，似乎很不合理啊。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？对吧？为什么是比方说最后啊，这个比喻的最后，就是说那一些不欢迎我啊，这个那些敌人是吧？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的，把他们拉过来，把他们杀了吧，是吧？那么在今天的我们所谓的民主时代的人哈，会对这个问题呢产生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想法，对吧？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呢？这不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吗？是吧？哦，人家不欢迎你做王，你就把人杀了。对吧？这那肯定是一个，非常邪恶的大独裁者才会这样干的，对吧？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怎么看？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怎么看？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，没有反对的还不行呢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反对党，因为民主时代、民主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党派嘛，不可能是一个政权嘛，是吧？所以，当我们一个政权在上面的时候，肯定要有另外的不止，甚至于不止一个的反对派要在下边，这才能构成民主社会，对吧？那么，这么一个大独裁者，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，当然这是一个比喻。弟兄姊妹对这个比喻怎么看？那么这一个，当然主耶稣是用这个到远方去德国的这个贵胄，是比喻他自己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不是对于这个主耶稣自己的形象是个很负面的？弟兄姊妹怎么看？大家怎么那么安静呢？这都是写在圣经里边实实在在的。圣经里边的话，对吧？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个问题呢？大家还是这么安静啊？大家都在吗？
在啊。
啊，在啊。好，咱们来分析一下。那么，这里边有两种不同的现象，一个呢，就是对这个人有自己的看法不满意，是吧？比方说他的治理啊，或者他的为人啊，或者什么东西，对他不满意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比方说我们一个家庭，对吧？不管是夫妻还是孩子，可能对做父亲的有不同意的看法，是吧？管理上各个方面有不同看法，我们可以这样的人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去讨论，可以去商量。但是如果孩子中出了一个说"我不认这个爹，我不要这个爸爸，我要把他从家里赶出去"，这个变成了性质上的不一样，对吗？ 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，不是第一种情况，而是第二种情况。他不是与这一位得了国的王有意见上的不一致，而是根本就不同意他做王。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叛逆，叛逆。那么这样的人存在，就会对这个国家、这个权柄产生。所以主耶稣把这里称为是敌人，是吧？所以他就会谋反，他就会做各种夺权的事情，因为他不同意他做王，不同意做王谁做王？他可能是把这个杀了，再换另外一个。所以这个矛盾，不是一个所谓的某人说的是人民内部矛盾，是吧？我们是可以商量的，是可以讨论的，但是我们的大原则上是一致的，这个是大原则上是不一致，是你死我活的，所以叫敌人啊。敌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死我活的，所以这里边呢就必须把这样的人消灭掉。那么主耶稣讲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对于君王会有反感，对于民主我们会有支持？其实民主社会绝对好吗？不是的，君王的社会制度绝对坏吗？也不是的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这个世界是相对的，是吧？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做的比喻，可不是指的这个世界上国家的比喻，因为这个世界上谁做王都是很相对的，是吧？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好的，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也都不可能好的，是吧？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比喻的是天国，是指的天堂，在天堂里边不允许一种人存在，那就是不相信上帝是上帝的人，对吧？这样的人是不可以在天堂里存在的。那么这样的人，他们必然要从神的国里边被分离出去。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将来下地狱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就是第二次的死。那么这样的人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他们自绝于上帝，这样的人是不能在天堂里待的。如果这样的人在天堂里待的话，天堂就不是天堂了。所以，这样的人的背后其实是因着自我反对上帝而成为撒旦的种族的人。所以，凡是进天国的人，在神的国度里边有永生的人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，那就是你认耶稣基督为人类的救主，认他是天国的王。这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。如果这个条件没有，那天国与你无分，那你就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，认不认耶稣，不是一个宗教的选择。是一个永生与永死的选择。这个问题非常的严肃，也非常的严重，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件事情更严肃、更严重的事情。但是，我们今天的人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被世界的所谓的民主思想，那种缺乏原则的包容、多元思想、长期的洗脑，所以我们对于是分是非已经不太分明了，我们对于正义也不太分明了，我们对于真理和理想也不再太追求了，我们生活在灰暗的世界里边已经太久了。所以，在今天的社会当中，什么事情都变得好像很相对了。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，不是这样的。不管人怎么样认为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1+1就是等于2， 它不会等于三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读这样经文的时候，对于我们的现代人的思维，可能会产生一个极大的冲击和挑战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上帝的问题，是我们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边，好与不好，反正有一天我们要死了。但上帝的国不是这样的，因为那是永恒的，因为那是100%无罪的、完美的，才叫天堂。不然的话，上帝弄天堂干什么呢？是吧？上帝叫我们继续生活在这么一个混乱、痛苦、黑暗的世界里边，不就得了？是吧？为什么要叫我们上天堂呢？是吧？那么这个是上帝的心愿，上帝的计划，他的主权。所以天堂里边必须一个基本的前提，就是认上帝为上帝，认基督为救主，为天国的王，然后认罪悔改的，主救我们到那里去。凡是不认的、不悔改的，那就到不了那里去，是我们自己选择了不要他，然后我们选择了从他的国里边失落了。这就是审判不幸最后的结局，就是他的永远的生命要被消灭，就永远的下地狱。这就是这里我认为啊，这就是这里所比喻的，就是说。把这些不认他做王的这一些拿来杀了吧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关于这一个，这一批人是吧？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？有什么补充吗？或者有什么问题？
牧师，我就有一点就说的，就是那个关于那个十锭银子的比喻，他就第三个那个不是他就是这个经里边说这个，你看看，又一个来说主啊，看呐，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拿去，没有种下的。还要去收，就说他明明知道，对吧？他就是这里边，他就是，要讲什么呢？就他已经知道他的主人是严厉的，他还要这样，就说的这里边比喻是什么呢？
好，我大概想去理解雨霞的问题哈。那么雨霞的问题在这里啊，是不是这个主人就是这样一个不讲道理的主人？因为主耶稣也说了，你既知道我是一个严厉的人是吧？没有放下的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要去收。啊，好像主耶稣也同意了这个仆人的说法，对吧？其实呢，这个主人，不是，这个仆人，他来到主人的面前，那么主耶稣对他的评论说，他是恶仆，他是恶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他的恶表现在哪里？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主人说他是恶仆呢？他的恶表现在哪里？
他明知故犯，哈哈哈。
他明知故犯，
但神看出他可能是借口吧？
还有一个，对，就是他在狡辩。
狡辩，对，借
哎，
口狡辩。
他如果他说："哎呀，说主人实在是抱歉，是吧？"这个我怀疑我的能力啊，我真的不行，是吧？这个，所以呢，我，哎呀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也贪图享乐，是吧？我把时间都花了，我也，你别忘了这个仆人他是主人家的奴仆啊，他是吃的是主人的，住用的是主人的，对吧？那么他然后他不干事儿，是吧？就好像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啊。 假如说，你有一个这个家奴，对吧？这个把一个餐馆租给了，或者说是就作为本金给了这个家奴，让他去做经理，去经营这个餐馆，啊。但是这个呢，这个做餐馆的这个人呢，啊，他把餐馆里边东西都吃了，对吧？天天在这里呢，还结交一帮朋友，啊，拿着这个餐馆胡作非为，啊，在里边吸毒，在里边打架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过了这个该收租的时候，这个主人来啊，说你经营的餐馆怎么样啊？是吧？他什么都没有，把餐馆都给浪费掉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他不是没有经营的权，他如果真的没有经营，他可以转给别人去做啊，是吧？他再收租，做个二老板也可以啊，是吧？这个，但是他没有啊，所以他恶，邪恶啊，就邪恶在这里。他对于他自己的身份和使命，是吧？他的责任完全忽视。那么这里呢，这个恶仆还有一个邪恶的想法。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我们很多世界上的人一个共同的想法。很多人会向上帝发出一个责问，就是如果你是上帝，你又是全能的，你为什么允许这个世界上有罪恶发生呢？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责问呢？
很多呀，
有，
是的，太多了。
是的。那么这个责问，它的问题出在哪里？
狡辩，把错的东西不归自己，都归到神的身上，不是狡辩吗？
哎，
不是，他那质疑，他质疑上帝。
不是质疑上帝的问题啊，当然也质疑上帝。
那你
那
明
么
明
这里
知
边
道了，
呢，关键的问题不是质疑上帝的问题，关键的问题是推卸责任。
对，
啊，
推诿。
转嫁，把自己的错转嫁到别人身上去，是吧？就是狡辩，为自己找不合理的理由，是吧？
转嫁给上帝吧，就好像是这一切发生的这些事件，这些事，好像是上帝的责任。就
哎，
你明明知道不公平，你还这样，那不质问上帝，好像是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吗？
哎，比方说。一个留学生，啊，他在这里吸了毒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在这里赌博，啊，跟人打架，啊，甚至于做了很多糟糕的事儿，最后把他抓起来了，对吧？他就说：“你为什么给我自由呢？”他翻过头来，他父母说：“我叫你去留学啊，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儿啊？”他说：“谁让你叫我离开家来的？”是吧？谁让你给我钱花来着？我没有钱，我就不会去买毒品了，是吧？我没有自由，我就不会去怎么样了？都是你们的错，是吧？开车闯了红灯，你为什么弄个红灯在这里啊？没有红灯我就不会闯了吗？是吧？这就是这种人的思维，是吧？他为什么邪恶呢？他从来不从自己的身上。找到他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、需要对自己管理的这个责任，而是把所有的都转嫁到别人身上去，是吧？而自己从来不思想自己身上的责任。而且这样的人呢，通常他是怀疑，不是说怀疑啊，他攻击别人的这个，比方说。咱们说这个留学生是吧？他爸爸给他钱，他去吸毒了。他说：“爸，我就知道，对吧？你给我钱不是出于好意的，是吧？你给我钱就是叫我拿着去吸毒，你这诱惑我的，是吧？我知道你本身就是一个坏蛋，所以呢，你也希望我办坏事。这个就是这个仆人。所以，其实主耶稣说：‘OK，你既然知道我这么厉害，那么你为这么严厉，对吧？’”那你为什么不敬畏我呢？是吧？所以，但是主耶稣只是将计就计而已。主耶稣并没有承认说他自己就是那个严厉的人，就是那个没有放下要去拿，没有种下要去收的那个不合理的人。 是吧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还给你一锭银子，叫你有本金呢？那我不给你本金，你不就还叫你做生意？这才是我这样的人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主耶稣讲的这句话，其实这里的说法就是这一个恶仆人的恶，就在于他为自己狡辩撒谎，是吧？你明明不是没有放下去的要拿吗？因为主是给你的本金啊，并没有不给你本金啊，并没有说没有种下去的要收啊，给了你种子，只是你不种啊，是吧？你把种子当饭吃了，是吧？或者把它拿去卖了。是吧？你根本不是不给你种子，不是不给你放下去啊，是吧？那么主人严厉吗？其实不是严厉啊，叫你做的事儿你不做，那么这个怎么叫严厉呢？这是公义啊，公平啊。哦，难道你拿了东西不做，我还给你拍巴掌，这个才叫不严厉吗？是吧？所以这里所说的恶仆人啊，就是他既不干事儿。这个，然后呢，他还不悔过，然后呢，他还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去。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，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。啊，这种人已经没有希望。他的，所以凡是把责任，比方说现在以色列打，这个哈马斯，对吧？哈马斯说，我们发动恐怖袭击，其实没有原因吗？是吧？是因为他占了我们的土地啊。是吧？这个听起来好像就跟这个恶仆人一样的，我不去做，其实没有原因嘛。那都是因为这个，你太严厉啊，是我不敢啊，对吧？就是同样的问题，这就是邪恶的一个重要的，怎么说呢？一个表现吧，就是把什么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去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。中国网站上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就是全世界啊，哪个地方有问题，哪个地方就有美国，所以美国呢，就是全世界一切惹是生非的根源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两伊战争说美国挑起的，是吧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，美国挑起，是吧？所以这些人呢，都跟这个恶仆。其实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，啊，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，啊，从来不自己反省自己为什么是这样。还有5分钟，那么我们就把这句话，哎呀，我们的查经的速度真的有点慢了啊。本来今天去一定会结束，19章，结果19章还没完。Anyway，我觉得这段经文呢的确很重要，因为这段经文我们就是拿了一锭银子的人，那么我们首先要对自我的身份有所认知，家奴。然后我们在这个身份的基础上，我们来想我们的使命。主人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时间，他在我们的身上想要什么呢？要两件事儿。第一，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成长，我们要。脱去市场中情欲来的败坏，要与他的性情有份，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长。第二，就是我们要传福音，拯救他人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人会不会因为我们信主，不是神衡量我们的条件？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，忠心的去做？这个是神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依据。所以，神不是看结果，神是看我们的行动，看我们的动机，看我们的态度。 所以，主耶稣在这里评论这一个有一这个一锭赚了十锭的人，他先说的是什么呢？说良善的仆人，他没有说是有能力的仆人，你好能干，没这么说，而是良善的。这个良善的就包含了忠诚，包含了尽力，包含了对自己身份的责任、认知和自己使命的责任承担，这综合起来来看一个人的良善，就表示他是好的，对吧？那么对于这个不好的这个没赚到钱的这个人，他并主耶稣并没有说这个钱的问题，而是评论这个人是恶的。所以是这个人的问题，不是他的工作的问题。工作是个结果，而他这个人本身对待工作的态度，对待这个主人，对待自己的身份，对待自己身上的责任，这个才是这个人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所以，我们始终在强调一件事儿：神的眼中看的是 to be，不是 to do。to do 是 to be 的结果，啊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重要，因为这个人才会做这样的事儿，但是做了这样的事儿的人不一定是这样的人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一段讲论里边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份的认知如何呢？我们对自己的使命的认知如何呢？我们并不需要看我们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，我们需要看我们对待这些事情的内心的态度如何，这是将来神要审问我们的。那么，针对我们这个做事情的结果，我说不要过多的看结果，但是还要看我们做还是没做呀。我们不说这个事情的结果，你出去传福音没有结果。和不去传福音没有结果，完全是两回事，对吗？你传了，他可以不信，但是你没传，那就不是你传了人家不信的问题，是你根本不忠心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长，这个成长是有次序的，是吧？我们要殷勤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有了我们的信仰，要有行动啊，有了行动要加上知识。是吧？有了知识，要加上自我约束啊，对吧？有了自我约束，要忍耐坚持下去啊。有了结果，要保持虔诚啊，不能骄傲了，是吧？那么有了爱众人的心，是吧？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再产生爱众人的心，是吧？我们的生命就得着了，因为神就是爱嘛。我们能够把爱活出来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成长了呀。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循环当中了呢？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不在乎最后的程度如何，而在乎我们在不在这个循环里边。如果我们信没有行动，行动也没有真理，是吧？这个真理也不约束，那这怎么行呢？那我们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关键不在乎最后是什么程度的结果。而在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，按照我们的信来生活的。好，我真是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这么快呀？说了几句话，半个小时就没了。但是我想，圣经给我们留下的主耶稣的讲论实在太宝贵了。圣经记录的这一切，都是指引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福，所要走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赚了一锭，赚了十锭的。将来神要给我们十座城去管理， 主耶稣他是造物的主，他一开始造人的时候就说他要去管理，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价值的重要体现。在管理的里面，我们分享神的权柄，分享神的智慧，分享神的能力，同时我们也分享了神的荣耀。在这里边，我们实践上帝爱的见证，爱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不是去压制我们统管的对象，乃像主耶稣一样，为他管理的对象去舍己，去拯救他们，爱他们。所以，我们的管理的理念跟今天世界上管理的理念完全不同，虽然用的是同一个字，都叫管理，但是神的管理和世人的管理完全不一样。所以，将来在神的国度里边去管理的时候，与能力无关。神会根据我们的能力，给我们不同的程度的权柄，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，从创世到永恒，没有改变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明白基督要带我们进入荣耀里去，从这个比喻当中要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奋斗的目标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查经停在这儿。余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吗？
好，
谢主。
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。敬爱的圣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爱和怜悯才使我们这些罪恶的罪人从罪中得以释放。但我们深知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，而是你白白赐下的恩典。而我们常常偏离正道，亏欠神的荣耀，常被老的肉体所干扰。今天，我们奉你的名，在牧师的带领下，学习主的话语。你赐下的话语，犹如荒漠中的甘露。今天我们从经文中学习到，主来到耶利哥，治愈了一个要饭的瞎子，但主的旨意却是用神迹来显示另一件事情的发生或者启示。他指的不光是肉体的瞎子，而是对信仰的认知上的睁眼瞎，但神还是大有怜悯和爱世人的旨意，因为神的重点是救赎，信靠他，并得着永生的生命。肉体上的治愈并非重点，圣经早已启示过，赏赐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要得着生命的，必赏赐生命。其中天国的奥秘就在此：一个是有罪的老肉体的生命，另一个却是蒙恩而免罪、重生的生命。撒该的事也启示我们，他的工作似乎类似犹太人的背叛者，因为他替罗马政府受犹太人的。做犹太人的税吏官，但他却有真诚之心，神看为可悔改归正的人。人看人看外表，神却看到人的内心。神的旨意永远高过人的旨意。耶稣将去耶路撒冷完成他的大事，被钉死，十字架。 替人类的救赎担当了罪，完成了永久性的赎罪祭，并告诉启示门徒，今后的师傅福音工作中，个人都要按神赐予的灵性的大小，都要尽心尽力地去行，多次与灵性完成好的，并总要赏赐加给，少赐予的做得好的也要赏赐，但得过神赏赐灵性的，一点也不做的，连原来的灵性也要收取，这里便显示了神的公义公正，也教会我们侍奉中要对神尽性和忠心，并启示人们，目前世界上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信主的归主的，一条是走撒旦世俗的路，没有终点。愿我们都能牢记神的忠告，务必警醒，在灵性上不断的提高，全靠的是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指引帮助。查经又将尾声，愿神的荣耀与我们弟兄姊妹们同在，珍贵的荣耀赞美全归耶稣所有。祷告祈求全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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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
阿门。
好，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了。